你说啊，说了句比较难听的话。现在是在这个，我们说在媒体上，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到天天曝光的人。我问你，他哪一天用功？他什么时候用功？他每天跑来跑去，很忙。那他什么时候用功？所谓的名医呀，每天在这个荧光幕上讲来讲去的，你去找他看病试看看，他病能不能把你治好？2点看，可能3点半才出现。为什么？跑通告，没办法看病。那每天进来的时候还这个满头大汗，把脉把得准吗？所以要找明白的明，不是有名的明啊，这是很重要的。等到这个五缘我们都具足之后啊，就可以开始修习止观了。好，那哪五个呢？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持戒清净、衣食具足、闲居静处、习诸缘物、尽善知识。好，那这五缘具足之后，是不是就能够很顺利的修习止观了呢？好，这些条件我们都具足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来修习止观呢？还没有，好，我们还要这个把外在的境界摆平。好，我们刚才讲，如果我们没有定力的话，这个外在境界一现前啊，我们那个欲望就会被牵引出来，马上就升起这个贪欲啊，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我们对色声香味触五层境界现前的时候呢，心生欢喜，这个就是五欲。五欲升起来之后，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安心修止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呵责五欲啊，叫做呵五欲，呵责五欲啊，知道五欲的过患啊，因为这个五层境界啊，它会牵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没办法好好来修习止观，所以我们想要修习止观。第二个重点要做的就是呵责五欲，要深深的呵责五欲的过患，不要受到它的诱惑啊。每一个人呐，都喜欢美好的事物，这个就是五欲。对五尘境界的贪欲，譬如说，这个眼睛喜欢看好看的，啊，这个叫色欲；耳朵喜欢听好听的，这个叫声欲；啊，喜欢闻好闻的，这个叫香欲。舌头喜欢吃好吃的，这个叫味欲；摸起来喜欢摸舒服的，感觉好的，这个就叫触欲。好，是这个就是五欲。那我们每天都没办法离开，好，它是我们生活的重心。那以五欲来说的话，不管是看人还是看东西，好，我们一定要这个赏心悦目的，要好看的，好，看到这个赏心悦目好看的，我们就心生欢喜，再看下去呢，就迷恋。到痴狂，到不能自己控制不住了，欲罢不能，一定要把它买回去，好，占为己有，好。我们看到喜欢的，是不是一定要把它买回去？好，这个今天没有买，你就一直心里惦记着它，好，想呢怎么样去筹钱，钱不够的，哈，就是借钱也要把它买回去，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心安下来。对人、对事、对物都一样，只要我们呢。爱到迷恋、痴狂、欲罢不能，一定要把它带回家。这个就是色欲，好，其他通通一样，声、香、味、触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开始用功修止观，就想一想，还有什么让你啊，这个朝思暮想、那个茶不思、饭不想的，还有什么让你这个牵肠挂肚的？这个我们说啊，魂牵梦系的，好，让你为了他宁愿放弃所有，啊，你还有哪些人事物的贪着、爱恋还放不下的，你就好好检查检查，还有什么东西贪爱执着的放不下的人事物还有没有？啊，那个呢就是五欲，我们对五欲境界的这个欲望啊，它让我们这个贪爱执着没有办法放下，啊，我们要知道说这样的贪爱执着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呢，贪爱执着就一定会生贪，好，没办法占为己有，我们就生嗔，你拿不到你就生气，好，生嗔，所以它是一切烦恼的来源，贪欲是一切烦恼的来源，又嫉妒啊，又障碍啊，好，什么都来，所有的烦恼通通跑出来，所以它是我们生烦恼最主要的原因，生烦恼我们就造业。造业将来就要受报，那受报啊， 有恶业，当然就是受苦报啊，不是乐报哦。哦，那我们就知道说，那个让我们吃尽苦头啊，生生世世，你看在六道轮回里面不得解脱的，就是因为我们对五欲的追求啊。所以呢，我们还对这个五欲啊不能忘怀，还是那么炽盛去追求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生生世世不管怎么修行，都不可能有成就的，啊，就是败在这个五欲上面，就这个色声香味触。因为它让我们生烦恼，生烦恼造业，最后呢受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五欲，啊，让我们生生世世都修行，但是都不能成就，啊，你都生生世世都念佛，可是都没有往生成功，啊，就是这五欲的过患。我们应该深深的了解这些过患啊，然后呢看清楚之后啦，好好的呵责他，好，都是他害我们不得解脱，害我们造业轮回受苦，就是他，好，我们把这个罪魁祸首认清楚，把他找出来，好，因为呢对他的欲望会让我们变得啊贪得无厌，这个爱染心是越来越强。有没有什么你仔细观察看看，这个贪欲心，不管你对色声香味触，这个贪欲心啊，你如果不注意去对治它的话，它都是越养越大的。小时候一颗糖果就满足，现在一颗糖果算什么？怎么满足？你这个心是越来越大，它是无底洞的，所以一定呢要呵责它。你小小满足它，它最后会越养越大的，就像这个森林大火一样，它只会越烧越旺。好，所以贪着这个爱恋。贪爱这个五欲啊，让我们今天没办法修止观，因为你只要一打坐，它就冒出来，让你这个心啊久久不能平复。好，所以呢，就是这个五欲让我们没有办法持戒，也没办法修定，啊，没有办法修观，这个戒定慧通通毁了，好，都毁在这个五欲上面。好，我们没有办法持戒，没有办法修定，也没办法开发智慧。所以它是障碍我们没办法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好，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好，那一个人你说他没有办法成就戒定慧，那当然他就不可能修行有什么成就，好，你再怎么样努力用功，怎么样精进修行，都不会有结果的。好，所以我们在修习止观之前，啊，一定要先呵责五欲，了知这个色声香味触它对我们有什么过患，我们就呢不会再被它迷惑。那怎么看破它呢？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如实了知它是虚妄不实的，啊，就像这个空中的花朵、水中的月亮一样，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啊，都是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它都是生灭无常无我的，啊，不管怎么样，这个让你迷念颠倒的这个人事物现前啊，你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都是生灭无常的，只是因缘所生，它一定会灭坏。好，那只要是生灭无常，他的自性一定是空的，所以他不是真实存在，好，是如幻假有的，现在你面前，你不要被他迷惑，好，当下你就要了知他是虚妄不真实的。好，那你迷惑了呢，就让你就是造业生烦恼，造业受苦。好，那现在开始呢，我们不要再被他骗了，好，当下要看破他，因为知道他是假的，就不要再受骗了。过去不知道骗的团团转，啊，都是以为它是真的，啊，真实的，所以你才会啊爱恋的不得了，连这个牺牲生命都可以，不惜造下任何的恶业，啊，觉得为了他我怎么做都是值得的。啊，从今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再这样错下去，啊，因为呢它是虚妄不真实的，啊，是如幻假有的，千万不要再被他骗了。所以这个呵责五欲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色声香味触，就看我们当下有没有这个功夫，可不可以把它观空，了知它是虚妄不真实的，那任何境界现前的时候呢，就不会再被它迷惑。好啦，那你说这个外界摆平了，你的内心是不是也很平静的呢？好，所以第三个呢叫弃五盖。我们的外面外在的可以不再受到他的诱惑，可是我在打坐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内心还有很强烈的贪欲， 好，你说我这个眼睛也闭起来了，人坐在这个房间里面打坐，就没事了吗？我眼睛也不看，眼睛这个耳朵也不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修止观？好，还没有。如果我们的内心这个强烈的贪欲啊，它是跟外在没有关系的。刚才是讲说外在还有色声香味触五层境界现前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可不可以不受它的迷惑？现在是说这个外在的境界呢，这个没有了。你一个人的时候，好，你静坐的时候，好，你两腿一盘，你那个贪欲啊，不断不断是从你自己的心里冒出来。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得定吗？还是不可能。好，如果你突然想到这个旧仇心，这个我们说旧仇心恨涌上心头啊，马上这个愤恨脑全身热脑啊，你也是没办法好好打坐，或者一上座你就睡着了啊，就昏沉。有的人啊，平常睡不着，一开始打坐两腿一盘的时候，人家坐一个钟头他就睡一个钟头，还打呼，很好睡。以前啊，这个躺下去睡不着还要吃半颗安眠药，现在一打坐就睡着了，很好很好睡，因为这个姿势很舒服，以后你们后面练习就知道。好，如果有这样状况的话，那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好好修行。好，或者呢，你一上座你就想哪一个人我有一点对他不好意思，有对不起他的地方，然后就觉得心里很内疚啊，或者呢刚刚说哪一句话说错话了啊，做哪一件事做错了，觉得心里充满了这个悔恨，这种懊恼，好，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好修止观。好，或者呢是越修越没信心，好，对自己没信心，怀疑自己，怀疑老师，怀疑这个法门，这个就是五盖。好，我们说贪欲盖、嗔恚盖、昏沉睡眠盖，好，这个调举误作盖，你在别的经论上也看到调悔盖，悔就是那个后悔的悔，掉悔盖，好，疑盖，那其实呢它就是贪嗔痴。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贪欲盖，当然就是贪，嗔恚盖就是嗔，好，昏沉睡眠盖跟疑盖就是痴，那这个掉悔盖呢，或者是掉举误作盖呢，就是这个贪嗔痴都有。好，所以它就说明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贪嗔痴的烦恼还很重的时候，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修止观。好，所以你想要好好的来修习止观之前啊，你必须就要弃除五盖。那它为什么叫做盖呢？就是因为这五个东西啊，盖覆我们的真心，让我们这个真心没办法现前。好，这五个东西会盖覆我们的真心。好，因为我们烦恼很重的时候啊，这个真心是不能够开显的，就被盖住了。好，所以这五个如果没有办法去调伏的话，我们今天修定也是很难得定。那没有办法得定就不能开发智慧，不能开发智慧，我们真心就没有办法现前，所以它是覆盖我们真心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叫做五盖。五盖，五个最主要覆盖我们真心不能现前的五种障碍，所以我们要修习止观的话，就必须要弃除五盖。这就是讲我们的内心不生起烦恼。好，所以啊，现在外面的五层境界摆平呢，我们的内心呢也暂时的弃除了这五盖，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修了呢？也还没有啊，还要调和五事。好，哪五件事情呢？好，就是呢外调饮食睡眠，内调身息心。好，那怎么调和饮食呢？那饮食睡眠都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好，这是外在的。外调饮食睡眠，内调身息心。好，这个饮食啊，就是不要吃的太多，也不要吃的太少，好，就是饮食之量。因为吃的太多啊，这个都是各位可以去实验的。你吃刚吃饱吃得很胀的时候，你盘腿坐看看，马上昏倒，就容易昏沉。好，那吃的太少可不可以？肚子很饿的时候，你打坐试看看，满脑子全部幻想的是待会吃什么，就是容易啊，这个散乱啊。因为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啦，这个心要专注， 心专注这件事情是需要能量的，所以你很饿的时候根本就是很散乱，都在打食物的主意，然后你也没有这个能量集中这个你的心力好好来修止观，所以也不能吃太多也不能吃太少，这个是这个饮食的方面。那怎么调睡眠呢？也是一样，不能睡太多也不能睡太少。睡太多就是你没事情就去躺一下就去躺一下，那就呢荒废修道，功夫不容易成就。好，那整天啊你睡多，你就是整天头脑很胀，越睡越昏，所以这个善根很不容易升起来。好，那如果睡得太少的话，你说哈，我平均一天这个睡3个钟头啊，这精神很难集中，也是没有办法修止观。所以我们要调和这个睡眠，要睡得刚刚好，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好，那就是呢这个标准就是你睡饱起来的时候呢精神饱满，然后呢头脑很清楚，那一天的这个作物啊你都可以很清楚很顺利的把它处理，这样就表示你的睡眠是够的，好，是足够的。那调身调息调心啊，内调，这个就是要分平时还有修定上座的时候要分开来讲。那平常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小心我们的动作不要太快太大，哦，因为我们的动作一大的话，一快我们的呼吸就快，动作大呼吸就快，你呼吸快你的心就容易散乱，它是相关的，哦，所以我们平常也要保持我们的动作尽量的轻柔，慢慢的，好，门慢慢开慢慢关，这个椅子要拉出来的时候拿起来，好，慢慢的拿起来，收的时候慢慢的推进去，好，那有的人就是通通乒乒乓乓，好，这个动作很大，坐下去好像地震一样， 站起来就是整个桌椅通通在动，好，动作很大很粗犷，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定力，你就看他走路跟平常的动作都可以看出来他有没有定力的摄持，那有定力摄持的他一定是很轻柔，好，那呼吸呢绝对听不到他的声音，好，以前念道家的听说这个老师啊会在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啊，来看每一个学员的呼吸声音，他是拿那个绒毛就是羽毛放在每一个学员的这个鼻端前看你的呼吸，这个毛会动的不会成就呼吸声太大，那如果那个呼吸很细的，好，这个他都可以观察得出来你修这个法门多久会成就，好，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啊这个呼吸声也可以看出一个人会不会长寿，因为你呼吸急促就是性子急，性子急就不会长寿，短命相，好，所以我们来练这个功夫啊就是一样嘛，这个修止观也是一样，哦，我们这个动作轻柔之后啊，我们的呼吸自然就会细微，那呼吸细微我们的心念就容易安定，哦，所以我们心念安定的时候呢是从我们身体的动作还有呼吸来的，所以你一定呢是身体动作要很轻柔，呼吸自然就细微，这个心就容易安定，平常就这样保持，等到我们真的要练习上座的时候，两腿一盘调身息心就很容易调，因为平常都已经这样子了，都很安定了，很安静，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进入这个止观的状态，很容易也很快就得定，所以平常就要注意我们的身息心。那上座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怎么样来调这个身息心，怎么来做，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个师父的示范，这个叫七支做法，尤其我们这个静坐念佛的，如果现在是因为这个桌椅不方便，你如果在家里或者在道场，我们去参加佛一、佛三、佛七的，要静坐的时候，你有蒲团的时候，这七支做法是最标准的一个姿势，能够让我们坐得最久，容易念的这个一心不乱也好，好，或者容易入定，修止观容易入定的，就靠这个办法。
那也可以，因为我们那个脊椎的弯度不同，
好，那你也可以再高一点或者是矮一点都可以，就是你坐下来觉得非常的稳，那这边这份蒲团就非常的标准，那蒲团的用处就是要隔开那个地气或者是湿气， 所以一般我们就准备一个圆的或者四方的都可以。那还有呢，就是它后面这个另外一个坐垫，那坐垫的高度一般就是四个指头的高度。那也可以因为我们那个脊椎的弯度不同啊，那你也可以再高一点或者是矮一点都可以，就是你坐下来觉得非常的稳，这样就可以。那我们把蒲团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上座。坐好之后就是先是脚，那你要单盘或者是双盘都可以，我有裙子看不太清楚。好，这样子的话是单盘，就是一个脚放在上面也可以，右脚在上面或左脚在上面都可以。那如果是双盘的话，就把另外一个脚再拿上来，这就是双盘。就是拿上来就尽量往这个大腿的内侧靠，这样会比较稳一点。这个是双盘。那如果说这样子有问题有困难的话也没有关系，好，那我们也可以散盘，就是两个腿都不要架起来，就是直接这样子交叉着坐也可以，就是两个脚交叉。或者是这样，如果还有困难的话也没关系，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散盘的方法，就是前后脚，脚放前后，这样也可以。就是你怎么样坐起来舒服你就怎么做。好，这是脚的姿势。那盘好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手放好。手你如果是右脚在上面的话，你的右手就在左手上，那如果反过来，你的左脚在上面，你的左手在右手上，就这样子，哪一个脚在上面，你就哪一个手在上面。好像现在是左脚在上面的话，你就是左手在上面。这个手脚都放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检查我们的那个背脊有没有打直，就是整个背有没有直。那背怎么检查呢？就是你检查看你有没有往前，好，这个是错误的，或者是往后仰，或者是往左边偏，往右边偏，这个都是错的，或者是斜，往左边斜，往右边斜，这些都是错的。所以就是什么是正的呢？就是你的鼻子对着你的肚脐是在一条直线上面，那这是正确的。就是都没有左右哈，或者这样子偏斜，那也没有前后哈，这个往前低或者是往后仰都没有。这个是检查你的背脊有没有打直。那接下来我们就检查头，你的头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向下低，好，这样子，或者是有没有往上啊，就是太高了，头太高了，往上仰，或者是你的头偏左偏右，或者是斜左边斜右边，这样都是错的。这个下巴稍微往下压，那这样子是正确的，没有往前往后或者是往左往右偏斜都没有，这就是正确的。那头检查好之后呢，我们就要摇动身体七次，顺时钟七次，这弧度也不用太大，它主要就是调整我们的脊椎，让它放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五、六、七，那可以慢慢的，也不要太着急。这样七次以后，我们再反时钟，顺时钟七次，反时钟七次。好，这样七次了以后呢？口吐浊气三次，吸气的时候用鼻子慢慢的吸进来，吸到不能再吸的时候我们用嘴巴吐气啊，所以口轻轻的张开之后吐气。
那吐气的时候呢，要观想我们全身百脉阻塞的地方都随着这个气息呢打开，然后身体的浊气也随着排出来，这样子三次啊，刚才一次了，那现在就在吸，用鼻子吸气，然后口微微张开，用口吐气，同样做观想，然后第三次。好，这个吐浊气三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舌顶上颚，舌头轻轻的顶在上颚的部位，好，眼开三分，这就是上座的姿势。那我们不管这个打坐用什么法门，好，那我们的心呢都会在这个法门上用心。那我们现在就介绍下座的方法。那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要下座是怎么下座呢？就是我们的心刚才因为用心在那个法门上，心都圆在那个所缘境上面，所以我们的心呢意念要先离开刚才的所缘境。譬如说刚才你是在数息的话，那现在你的心呢就要离开那个数息。离开之后，我们先口吐浊气三次。那方法跟刚才一样，也是鼻子吸气，口吐气，可是这个时候吐气的观想就跟刚刚不一样啊。现在吐气的时候呢，要观想那个全身百脉随着气息任意流散啊，就是把身体放轻松，然后循着它本来应该走的啊，那个气息应该走的路线，就是很自然的让它走，这样也会也能够把我们刚才在打坐当中那个气息停留在我们气脉当中啊，随着这个吐气呢，它就可以把它分散，那我们这些戏法就不会，就是说一些那种气息就不会停留在我们的体内，然后造成一些残病啊，所谓的残病。所以我们就要吐浊气三口的时候，吐气的时候要做这样的观想啊，就是观想全身的这个气脉的气息呢啊，随着我们吐气的时候流到它就应该要走的那个方向啊，那个所有停留的那个戏法呢都会因为这样的观想而分散开来，那我们体内就不会那个停留一些气息而造成那个气脉的问题。所以同样的用鼻子吸气，口吐浊气三次。那我们现在做好口吐这个浊气三次之后，我们就可以那个摇动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顺时钟七次，逆时钟七次。好，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手脚都放开啊，可以头如果有点刚才做的时候有点僵硬的话，你可以头动一动，肩膀动一动啊，也许时间做的时间很长，那身体有点僵硬，我们就稍微动一下就可以，手脚啊就可以，手可以放开，然后脚呢也可以把它放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按摩，从头部往下稍微按一下，让那个气血通畅。做一次也可以，两次三次都可以，就是稍微按一下。稍微按摩一下，最后是脚，如果不是很麻的话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说整个脚都麻掉的话，那可能是要一个一个稍微加强按摩膝盖，直到小腿，直到脚，就是尽量按摩到它不会酸，不会麻为止就可以了。所以每个人的那个按摩的时间可能也不太一样，越麻的呢就按越久，那一定要按到它的这个好麻的那个感觉消失为止，这样我们下次再做的时候呢就不会很快就麻掉了。所以按摩也是蛮重要的，就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下桌了。
有看清楚吗？下次上课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看清楚，可以提前来，我再放一次。然后有会上网的，在网络上会摆。这个呢，其实做法很重要。那如果这个盘坐有问题的，下个礼拜啊，因为一次放太多啊，记不得。下礼拜再放那个拉筋的。像我看那个很多送地藏经的这个师兄啊，或者师姐，盘的时候那个腿啊都不知道怎么摆，很痛。因为两个钟头下来真的很痛。那如果我们常做拉筋啊，平常我们在练佛参加这个平常练习的或者参加佛期的诵经的时候，你平常有这样做啊，这个筋骨慢慢松开之后，单盘可以，以后慢慢双盘也可以，然后盘久也不会那么容易就一下子就酸胀麻痛很快。那如果一下子酸胀麻痛，你要修止要修观要念佛要诵经都很困难，所以就是通通是慢慢来的功夫啦。一开始我们要上这个课的时候啊，我记得就有一个同学，他就跑进来问我，他说盘腿怎么盘。我跟他讲，我说我会讲，但是你要等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一定要到这个时候讲十六关之前，我会把这个二十五前方便先交代，一定会交代。他没办法等，现在不见了。可是这个二十五前方便，我自己认为，当然我是跟师父请教过，对念佛人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去看看参加禅那个佛期的，你说啊，拜佛绕佛大家都开开心心，到做的时候每个人愁眉苦脸，为什么？他知道哎呀难过死了，做才好，你看都不要动，坐着不是很好吗？那你说这个拼命那个念出声音的时候大家很开心的念，你说叫他静坐的时候他又开始烧脑筋，静坐要干嘛？干嘛？十六关你关不完，才十五分钟你关不完，你根本很多事情要做的嘞。可是都没有交代清楚，很多时间都不知道要干嘛，坐在那里不能讲话，腰酸背痛干嘛？修苦行啊？不是的，是我们方法都不懂，然后就去参加佛七佛二十一，这样熬下来，要一心不乱，很困难，因为你不懂方法。如果这些你都具足了，你说，怎么念佛念二三十年还念成那个样子？谁敢念佛啊？没有人敢，看你那样就吓死了。所以现在念佛法门啊，坦白讲真的很多问题，问题太多太多了。第一个不听经，就以为念佛就好，念佛就不会好没？问题一大堆怎么会好？听经也不讨好听，什么都不懂，你以为念佛就好，就是不会好，真的不好。因为我们那个心没有那么清净啊，念佛就好，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不是我们这种根性，不是的，那个是上上根的人。那念佛一句佛号念不好，就要好好听经，把方法理论通通弄清楚。你说二十五前方便，你五缘具足，第一个你就清清楚楚，为什么我现在念佛不能够达一心不乱，以持戒也不清净，也没有闲居静处，一时也没有具足，然后呢缘物一大堆，也没有清净三知识，自己念自己听，还有呢对无欲的追求比一般人还炽盛，不要说你念佛，然后五盖通通具足，怎么可能一心不乱呢？问题通通出在这里。我们一个一个检查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管修行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派不能成功的原因，通通在这二十五个里面，通通跑不掉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念佛，虽然它是 这个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可是如果我们把25个这个方便全部具足的时候，你修什么法门都可以成就的。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啊，很多念佛人说啊，为什么这一句佛号念下去念不好？那你回头检查这25个，就可以找到答案。每个人不见得一样，但是都不外这25个。那下礼拜呢，我们再把这个上座的这个重点再复习一下，然后再看一段这个拉筋的方法。因为有些人他的腿啊，如果不是受伤的，真的是可以盘的，但是比较紧，因为没有训练。慢慢把这个方法每天做的话，他这个筋骨一松开啊，盘腿就很容易了。好，那盘腿为什么要盘腿？因为这样子的坐姿呢，是让我们成就定最容易的方式，是佛传下来的。所以我们能用这样的姿势来做的话，你念佛容易一心不乱，修止容易得定，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我们把它学起来，有这个有对你一定有利益的。那你说我腿受伤，年纪大了，脊椎才开过刀，不能盘也没关系，还有正襟危坐的方式。就是呢，你现在这个平常我们10分钟的念佛，这个就叫正襟危坐。这个做成这样子，这个背不靠在椅背上，这个就是正襟危坐，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还是把这个10分钟留下来练习。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二十五个前方便把它补充完，就可以进入这个第一关，落日关。好，我们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回向。